第三章第一节，照样你们做妻子的要持续的让自己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个顺服呢，它是用一个现在被动式，所以这个现在被动式呢，你可能刚开始看就觉得这个顺服为什么是被动呢？原来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让自己持续的让自己顺服，也就是说你下定了决心，你要让自己去顺服，所以自己要求自己，所以在文法上面呢就是被动式。你可能会觉得，如果没有仔细的解释的话，你可能会以为就是说，原来是丈夫使我顺服他，那好像我受了很大的委屈这个先生大概是太高大了，我不顺服他，他可能要把我揍扁了，这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你要知道，你要让自己顺服，顺服的意思就是臣服的意思，所以这个顺服本身呢是主动的意愿，而不是被迫的、被威吓的、被逼迫的。但这个你要在知道，在基督徒的夫妻关系当中呢，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并不是这个样子。权力压你啦，或者是力量压你，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我们自己愿意的。就像我们现在要顺服耶稣基督，你也是一样，持续的让自己顺服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功课。他说这样，若有持续的不信，就是违背啦、不遵守或者不相信这个道理的丈夫啊，这个 case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很多教会的姐妹们先生还没有信耶稣啊，这里讲说他们虽然不听到，就是说他们不听从圣经的话、神的话，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啊，这个品性就是说行事为人，他的生活方式被感化。那这个被感化，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为主赢得灵魂的意思。这是为上帝做的。但是呢，这样子的结果不是因为你的话，俄本又少翻译了，不是借着言语 ，OK， 其他的英文、中文通通都有翻，就是和合本没有翻。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希望你在你自己常用的圣经上面呢，你要自己加上去。这个第一个照样没有翻，然后后面呢，被感化过来，而不是借着言语，这也是在和合本圣经没有翻。所以你看这个新译本，他说照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啊。这个新译本翻译的非常好，所以 你要知道，我每次的查经我参考的版本参考很多，然后你看看原文，然后再看看哪一个翻译比较好，所以 我会跟大家分享。你要知道，这三章第一节中文的翻译就少翻了两个字两个地方我这个地方应该是持续的，应该是挂号，而不是这个，我改清楚一点，免得我自己也搞混了。 OK， 好的，好。所以第二节呢，这正是因看见，这个看见是仔细观察，观察守望，意思就是说不是轻易的，不是不经意的，而是仔细的，丈夫都会观察妻子。这个所以妻子的品性很重要。那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那这个就是对妻子的要求了。 所以妻子要求有贞洁的品性啊。OK， 那这个贞洁的品性可以感化，可以感化你们的先生啊。所以有些的人啊，不管是我们自己教会的，还是其他教会的，常常会有人来问我说，他先生不信耶稣怎么办呢？其实照第三章第一节彼得的讲法，他的意思就是说，做太太的你就是要顺服，然后用你的品性感化你的先生，让他能够信耶稣。你用你的品性，不是用你的话哦。记得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不是借着言语，他是借着你的品性。那我知道很多的姐妹哦，有些人姐妹讲话比较犀利啊，讲话比较有些时候是比较咄咄逼人的哈。那这个不是彼得的教导，彼得他说，你能够感化你的先生，不是因为你很会讲，而是你很会做，你是生活行为赢回你的先生的。所以他，你的先生他会仔细观察的，他会看你的贞洁的品性，还有你的敬畏的心啊。待会我们会稍微解释一下哈。那么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主仆的关系跟夫妻的关系哦，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哈。没有凡事，什么意思呢？因为在主仆的关系，就是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听从你们主人的吩咐，什么事情都要吩咐，哎，什么事情都要顺从哦。但是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呢？对不起，没有啊。哦，彼得他也非常的明白哈，因为彼得他是有老婆的哈，彼得他是带着妻子出去传福音的。好，那彼得对于这个啊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呢，我相信他比保罗写得更深刻，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他没有凡事。OK， 那不是像主仆的关系哦。而是他有夫妻之间的爱跟尊重的成分。所以我们要参考哈以弗所书哈，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夫妻子。我再说我觉得啦，我觉得彼得写的比较深刻。第二点，同样的妻子的顺服是被动式，我再提一次，就是定义的让自己臣服于丈夫。那这个定义的让自己臣服于丈夫，是接续二章十三节，你顺服丈夫乃是为主的缘故。所以我们这后面讲的也是连到第二章十三节，你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们，为什么要顺服丈夫，甚至是不信主的丈夫，甚至是违背道理的丈夫，甚至是不遵从基督道理的丈夫，你都要顺服。你的顺服是因为主的缘故，你为了爱耶稣，你为了他的缘故，你愿意顺服你自己的先生吗？那这个就是一个对某一些人来讲是一个挑战。而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跟我们结婚的对象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看了很多，我们也觉得很多的时候在应用圣经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只能讲很多一般性的原则，可是有很多婚姻上面的问题是要个案处理的。因为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家庭都非常的独特，所以我们不能够一概论之。你要知道我们在神学院在讨论到夫妻关系 在讲到这个处境神学的时候，处境神学我基本上不是太同意他们的看法啊。他意思就是说，在某种情景之下，我们一些神学的概念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我觉得处境神学要很小心的去看啊。但是对于夫妻的关系的话啊，处境每一个处境都不一样，所以你处理的方式跟角度呢，也要很 flexible， 就变得比较有变通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夫妻的关系在牧养上面呢，大概是最难的一个，因为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家庭的背景不一样，每一个家庭他们成员他们夫妻两个基本上他的背景不同 ，OK， 习惯生活习惯不同，价值观不同，然后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感谢主，只要他们都信耶稣了，那我们做牧师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告诉他们说，要从基督耶稣的角度来看，丈夫要做什么角色，妻子要做什么角色。那起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根基。OK， 那要是没有信耶稣的，那就比较困难一点。OK， 好，那以弗所书5:22讲到，妻子要把丈夫当作主来顺服。哈，如果你仔细去看啊，5:22，好，除了为主的缘故呢，那另外一方面呢，彼得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你的顺服，妻子的顺服，是为了丈夫的灵魂得救。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行事为人，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这个敬畏呢，你可以说他是敬畏神吗？还是敬畏丈夫？当然敬畏的字眼跟害怕的字眼是一样的， fear。 你可以说我是 fear the Lord， 我是敬畏上帝的，或是我是害怕我先生的。但是在害怕当中呢，当然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就是说你不会因为先生的这个，你不会怕先生，因为第六节他说不会因持续的恐吓和害怕，那这个不是正常的夫妻之间的关系。 OK， 那为了丈夫的灵魂得救，我们是敬畏他，怕他。其实如果说你怕丈夫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你敬畏神，你因为神要你顺服丈夫，所以你为了要敬畏神，所以你敬畏你的丈夫。那你有这样子的看见跟这样子的基础的时候，你就是遵行上帝旨意的好妻子。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也不是，再说一次，不是言语上面的说服。我们很多的信仰都不是说服的，不是讲道理的，是从一个关系上面，你在一个关系上面把握住这些的原则，你的品性是可以感化你的丈夫的。有人要长一点的时间，有些人短一点的时间就可以达到，因为每个人的个性又都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呢，看得见的好行为来感动配偶，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也有人问这个 case 比较少，是一个爱耶稣的弟兄，有一个不幸的妻子，我相信这个原则也是一样的，那一样也是感动配偶。好，第四项，那么既然是贞洁的品性呢，就是不能够顺从那行恶事的命令。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分 分别哈。我们是有贞洁的品性，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去作恶。如果说做先生的要太太去作恶，那你就要拒绝哈，要公义、圣洁、敬畏神，那其实是帮助丈夫回到神最好的方式。所以啊，我只能说，一个成熟的啊，一个啊，真正的明白神心意的一个基督徒妻子，你知道拿捏在哪里，你知道那个尺度在哪里，公义、圣洁、敬畏神，那这些贞洁的品性基本上是能够吸引你的配偶来信耶稣的最好的方式。但最重要的，我们在讲顺服丈夫不能够包含罪的成分，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原则啊。我们可以顺服他，但是我们不能跟他一起去作恶。你必须要说对不起，这个是上帝不喜悦的，我们不能够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那你在这一方面的敬畏神，你在这方面的公义跟圣洁，其实是让你的先生回转归向神最好的方式。这个是彼得说的哈。好，我们来看第三节哈。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啊。那个这个装饰这个字啊，非常有趣。这个装饰的原文就是 cosmos， 就是宇宙这个世界。那很多的翻译呢，用这个字的时候呢，都是世界 cosmos 就是世界，这个世界只有在这边翻译成装饰。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啊环境里面啊，关于这个我们所执着的东西，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就是你的那个世界里面，你是追求外表的嘛？你要追求你穿好看的，戴那个美丽的金饰呢，还是编你的好看的头发哈？因为姐妹嘛，总是难免是爱美的啊，总是希望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哈。你知道这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当然很多的人在街上就会看到你说哦，就会注意到你。女生当然是希望人家 get attention， 这个其实啊，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不要用一个不好的动机去看这样子的事情啊。那我得说，有一些的神学家因为彼得这样讲，所以他们产生出一个神学叫做什么？他们的神学就是说，哎，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东西啊，哎，那些东西都是邪恶的啊，哦，所以女孩子不能够穿裙子，或者不是，我忘了啊，女孩子一定要穿裙子哦，而且要过膝，而且他们有那个规定哈，这个啊，不能够打扮太怎么样啊，有些教派都不能化妆啊，头发不能够。怎么样啊，一定要清汤挂面啊，怎么样，然后不能够带首饰哦，你来教会不可以带首饰。但我们没有那么的极端啊，但是彼得在这里讲，他不是说他贬低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他是在做一个比较，他是在做一个比较，就是说我们与其追求外面的，追求这世界上的东西，对比第四节，那第四节是这几节当中一个最重点的。我个人觉得哈，他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那在这个地方呢，和合本呢也翻译的不是太好，对不起，我好像讲的好像我很厉害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翻译的不是翻得非常的准确，因为有些东西他没有翻出来啊。比如说这个里面啊，和合本的这个里面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隐藏在心里的人。 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很简单的讲，就叫做 inner man， 内里的人，隐藏的里面那个人。也就是说，你跟我现在，就比如说我刘奕伦，我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有一个隐藏的人，我们叫做 spirit man， 我们叫做灵人。而那个内里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那这个灵魂呢，它呢，它要存着长久，长久就是 incorruptible， 就是不能够消灭、不朽坏的意思。但是 immortal， 就是可以活到长长久久的、永永远远的、不会死的。那么这个很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哎，这个心原文是灵啊，哎，原文是灵，为 cosmo， 又来一个这个装饰哈，这在神面前是非常宝贵的。那你看吕正中他怎么翻译？他说，乃应当是内心隐藏的人，以柔和安静的心灵为不朽坏的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很贵的，很尊贵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你要知道第三章第四节他是在讲里面的人是不会朽坏的，所以里面的人才能够去追求那个柔和安静不会朽坏的装饰。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你是去追求外在的 外表的好看，像我们已经超过60岁了，师母也超过了，那你说师母能够像20岁的时候去让自己变得很漂亮啦，头发怎么样啦，这个化妆啦，戴什么金饰啦，穿什么漂亮的衣服啦，来打扮自己，还是我们花同样的心思意念去追求那永恒的不会朽坏的？什么样子的灵呢？你这个灵啊，这个你的灵魂啊，你的灵魂可以是一个害怕的灵，看到什么事情都很害怕。你也可以是一个很安静，不会去跟人家吵架的，不爱争吵的意思。温柔就是那种谦卑，很细心，很温柔。那个 spirit 那样子的灵啊，也就是说，你跟我的灵人，在我们人世间是可以被改变的。你可以去寻找那些不会朽坏、永远与你同在的温柔的、安静的，还是你去追求那属世界短暂的、不长久的？那追求那些短暂的世界的，不能长久了，到时候就没了。但是你的灵还会沾染这一些世界的东西，你就失去了这些温柔，能够长到永久的，能够存到永久的。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哦，如果我们真正的去追求生命的话，那你愿意花费时间在永恒的灵，还是在短暂的世界？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哎，牧师会讲说，哎，我们去追求永恒吧。我们大家每个姐妹都是美丽的，因为我们看的是你里面的状态，不是看外面的。外面的好看，那只是暂时的眼目的情欲，看得很漂亮啊，但是里面到底是我们说心是黑的还是红的还是什么颜色的， 那是我们做妻子该追求的嘛。彼得在这里讲说，妻子要追求的是永恒的。那啊，在这个地方，三到六节讲论到妇女的美容啊，有 beauty。彼得劝勉姐妹的美容，不是重在外表的头发、金饰、美衣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以外表来吸引人，所以基督徒不是用这个外表。你可以去啊穿，我不是说不可以追求这些东西，而是这些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重点。你的重点是你永恒的灵魂是什么样子的装饰。而且你这些内里的人的温柔安静的灵啊，是点缀自己的灵魂，这是上帝看宝贵的，因为这些的灵会存到永远，你这个外表世界的不会存到永远。我们再说，彼得不是说外表不重要，也没有贬低的意思，千万不要误会，因为有些神学家他 不愿意妇女有一个 有一个好看的外表， 他认为这些都是不对的哈，这个他们认为这个不属灵，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哈。那第二点讲到这个温柔啊，这个温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圣经上所讲的温柔啊，跟我们理解的温柔可能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这个温柔对于有一些的人来讲呢，他没有办法去想到。这个温柔其实这个字哦，就是这个啊，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样子的温柔是就不会去急促的去维护或者要求自己的权益，他不会按照自己的旨意行。其实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很温柔的让罗德先选择啊，你选东我就往西，你选西我就往东哈，所以罗德就往索多玛、俄摩拉那边去了啊。另外那个看起来不好的土地啊，可能都是旷野啦、沙漠啦，没什么水的啊，亚伯拉罕就乖乖去那边了。但是呢，亚伯拉罕他早已经有上帝地土之约，因为上帝已经跟亚伯兰讲说，我这块地是要给你的和你的子孙的啊。罗德不是他的子孙的，罗德是他的侄儿，不过他很看重这个罗德，所以他有这个应许的，所以他根本不害怕，他根本就很温柔，我不要跟你争吵。因为罗德的牧人跟亚伯兰的牧人会争吵，因为要水，所以罗德说，我们是骨肉之亲啊，我们不要争吵，你我们分开来吧，分开来的话，哎，我们还是叔叔跟侄儿的关系 ，OK。所以呢，他就让他先选。那这样子的八福关系呢，我在马太第五章讲个很多事哈。那这个观念呢，比较新，而且很多人可能听一次听两次都还不是很理解，就是八福是有相对应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对比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地土。那这两个是相对的，意思就是说虚心的人就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就是温柔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就是他们是将来是承受地土的。而且在解释这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通常往往我们华人的文化，我们华人的文化会说是我要虚心到什么程度，天国才是我的；我要温柔到什么样子的程度，这个地图我才能够承受。那 这个就是所谓的立功之法，就是你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好像我们要考大学哦，你一定要考到什么分数你才能够得到这些东西。但是对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呢，他说是白白得来的。所以因为是白白得来的，我们今天就是信了耶稣以后，其实这句话在八福里面意思就是说，这天国已经是你的了，这个天国的丰盛丰满你要怎么去得到呢？你必须要虚己啊，你必须要谦卑啊，把你那些世界上的事情放掉，把那些增进放掉，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说，上帝，神的国可以充满在我身上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有了神国的，已经拥有了，你有这样子的应允的，有这个把握，就像我们亚伯兰的有把握，没关系，你就往那里比较好的地方去，没问题，我有上帝给我的应许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就不会去跟人家争，你会很温柔的，是因为这个承受地土的已经在你里面了，也就是说上帝在灵界已经做成的，他说将来一定给你，这上帝说一定给你的，所以是上帝的信心，那你就说我相信上帝，你说你要给我了， OK， 所以你有这样子的把握，你有这样子的看见，所以我们对八福的解释都是倒过来，是因为天国是我的了，所以我要虚心的来承受他的福气，因为地土已经是我的了，所以我就很温柔的来承接他，我不要去跟人家争，所以我会有安静，我会有温柔，我不会去跟他们去争， OK。 那么讲到夫妻的关系啊，那也是一样啊，我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我是上帝美丽的公主了，我不要去争，我要去追求这永恒的事情，我愿意呢顺服我的丈夫，是因为主喜欢我顺服我的丈夫，我在行主要给我的福气，所以我不会去跟我的丈夫去争了，我要追求属灵上的温柔安静谦卑。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彼得对这个八福的理解，在他讲到这个第四节，他很愿意的温柔安静，安静其实温柔也是谦卑的意思，安静也就是说他不要去跟人家争，就像亚伯兰不会去跟人家争一样，所以这两个福气相对应起来，你就可以看见彼得就在第三章里面讲到，我们原来是要追求内里的谦卑温柔安静，因为天国是你的，地土是你承受的，那我们可以知道，彼得说你就要追求这些就好了，因为天国是你的了，虽然他没有这样讲哦，可是我相信他已经非常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好，第四节我们要再讲一下，藏在心里的人就是一个 your inner man， 你内里的人，我们必须以柔和安静的心灵为不朽坏的装饰，那这个就是一个追求，一个目标，也是配合八福来追求的目标，但是我再说你是已经有了你才去追求，就像上帝的应许已经给你，在灵界给你了，你才去要，你才去祷告要，你才去追着要，那这个叫做信心啊，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么人内里的人是不朽坏的，内里的人你要参考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关于新约圣经当中四个关于内里的人， 这个内里的人就是我们的灵魂啊，他是不朽坏，是活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这个能够活到永远的灵魂，你要追求它的装饰还是外表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自己要做决定啊。Okay. 好，第四点，彼得劝勉做妻子要学习撒拉，不断的以温柔安静为圣洁装饰自己，持续的顺服丈夫，就是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 My Lord。 这个主啊，他的原文的意思，回到我们刚刚那边了，第五节啊，因为古时持续的仰赖神，就是盼望哦 ，hope， 你的持续盼望神，盼望上帝，仰赖神，也就是说，其实盼望上帝会见到他的意思，见到盼望神跟他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OK。盼望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自己，那这个装饰是动词，所以有不完全时态，它是啊，你要装饰自己，这个装饰是动词，所以它就不断的装饰，你不断的仰望就不断的装饰，了解这个意思吗？不断的装饰呢，还要加上持续的顺服，这个又跟前面一样是被动时态啊，这使自己臣服于、顺服于自己的丈夫。所以，彼得在这边讲啊，第六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兰的吩咐，哈，称他为主。这个 curious 就是主，其实也可以也可以翻译成神，也可以翻译成主耶稣。Okay, 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就是说啊，你要学习撒拉了，他不断的仰望耶稣，不断的装饰自己，以这个啊，不断的顺服，不断的装饰，以安静温柔为装饰，不断的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有三个不断啊，持续的。一个是盼望神跟神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追求内里的灵魂的安静跟温柔，一个是不断的啊顺服自己的主，称他为主。所以你看见对上帝、对自己还有对人，有三方面，这三方面的追求，这是一个啊，一个顺从的，或者讲应该讲是圣洁的妇人，她所追求的方向，这三个，盼望上帝啊，追求自己的这个圣洁的装饰，然后顺服你的丈夫。那啊，就如撒拉听从了亚伯拉罕，称他是主，所以我们持续的行善啊，就是说做对的事情啊，不会因为持续的恐吓而害怕。也就是说，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有，但是即使有了，就像是不信主的丈夫可能会恐吓你啊，会怎么样啊？那你不会害怕，因为这是行善受苦。你做对的事情受苦，那么你就是撒拉的女儿了 ，OK？ 那么啊，我要讲的第四点就是啊，所有基督的心腹，也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属灵后裔，我们应该这样子学习，顺服我们属灵的新郎。耶稣基督 ，OK， 啊，就是从一个属灵上面来看，然后啊， 盼望神，顺服自己的主耶稣基督，追求装饰自己内里的安静跟温柔，这三方面哈，我在这边在讲，我没有写出来哦，就是。就是对于耶稣，对于神哈，对，好的。然后讲完了妻子，就开始讲丈夫，只有一节了哈。前面照样 ，likewise。和合本又没有翻出来 ，OK， 对，照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这个原文是知识，也是智慧，也是经历哈。那我一直跟大家讲哦，在圣经的字眼当中，每次提到知识、知道、认识，都是有亲密关系的意思。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是如此，所以那也是一个亲密的经历。所以亲密的经历跟谁呢？跟这个妻子要同住啊。我们讲说亲密的同住的意思，其实就是亚当跟夏娃住在一起，那是一个亲密的认识。我们在亲密的认识当中呢，他们亲密关系之下才会有小孩子。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丈夫要持续的跟妻子同住。那因为他比你软弱，那比你软弱的意思就是软弱的器皿。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器皿？ Yeah， 我们每个人都是器皿。因为他用器皿来描写这个妻子的意思，他说这个妻子是跟男人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OK， 那啊，所以要敬重他，就是尊重他的意思，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所以在这个地方，同样的，彼得吩咐了妻子要怎样顺服丈夫。他说同样的道理，他也要对丈夫来吩咐，意思就是说你要适当的运用丈夫的权柄，不能说啊太棒了，彼得你吩咐我们做妻子的要好好顺服丈夫，那丈夫的如果没有这里讲到这里的话，那可能丈夫就乐翻天了，哇，妻子就要顺服丈夫。他说不是，你要适当的运用做丈夫的权柄 ，OK， 妻子顺服你 ，Yeah， 但是你不能过分。虽然他没有说，哎呀，你也要顺服妻子，彼得没有这么说，但是彼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欺负他，因为他比你软弱，他是一个软弱的器皿，要按着情理。什么叫做情理？就是知识，就是亲密的关系。那总共有差不多四点。第一个，与妻子持续的同住，也不能够只顾自己的享受和要求。任何长时间的分离，或者是我们太专注工作上面， 都不适合。这夫妻的关系不是只有名分上面，而是实质上面，你要爱他，你要尊重他，你要敬重他，你跟他是二人为一体的。基本上其实彼得在这边讲，就是说因为夫妻是二人一体的，那第二点就要明白如何促进夫妻之间的关系，了解妻子在肉体上、情感上、灵性上的优点跟弱点。所以做丈夫的要爱护他，保护这个软弱的器皿。所以彼得他提出来说，因为他比你软弱的意思就是叫你去保护啊。所以我们男人通常孔武有力啊，我们以前 社会呢 90% 都是农夫，都是农业的啊，所以呢男的都是在外面，女人都是在家里面嘛，那当然男人比较孔武有力嘛，那女人就稍微吃亏了一点，在体力上跟这个力气上面，所以女人是需要被保护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丈夫和妻子是一个 family 的 unit， 一个家庭的单位，是生命之恩的共同继承人。他意思在这边，共同继承人就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其实他的原文是共同的继承的，就是 hers， 就是我们一起来继承这个生命的恩典。谁给的？耶稣基督给的。这个恩典是给这个家庭的，是给这个家庭，所以我们是共同继承人。所以我们丈夫的一定要对妻子尊重，使他从丈夫这里得到尊荣。Yeah， 就是说丈夫要给妻子 honor， 那这样子夫妻的祷告呢就不会有拦阻了。那什么叫敬重呢？就是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你要宽容他，要说鼓励的话，陪伴他，爱他，花时间在一起，那这是尊重的意思。但是我们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我们常常见到的是姐妹在话语上面呢很不给做丈夫的面子，要当众数落他，那个是保罗他大概是最看到最多的，所以保罗他说妻子要尊重丈夫。在这个地方是彼得说丈夫要敬重妻子，那丈夫要敬重妻子，我相信彼得他是讲到要保护要爱，但是在保罗可能他在他的这个经验当中，他看到可能有一些的姐妹呢就比较强势一点了，所以他要求姐妹是要什么？是要敬重丈夫，要 respect， 就是在公开场合的时候特别要尊崇他的丈夫，因为这个是女人顺从的一种表现。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的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可是我相信这个原则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呢，这两个原则都很重要。第四个，祷告不蒙应允的原因之一就是丈夫没有敬重妻子，他没有写说丈夫妻子没有顺服丈夫呢，丈夫的祷告就，我相信还是多少都会有的啦。我相信丈夫敬重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OK， 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祷告服事上面呢就蛮亏欠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想说，祷告不蒙应允的条件之一就是这个了，就夫妻不和啊，夫妻没有敬重，夫妻没有顺服，没有尊重，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哈。那敬重妻子不能够成为犯罪的借口，好像所罗门宠爱嫔妃哈，他就跑去拜偶像了，但是这个做妻子呢应该用圣洁来防止丈夫犯罪哈。不过所罗门宠爱的都是异族的嫔妃哈，所以他们没有那种教导哦，他们就说：“你爱我，你就跟着我去拜啊！”哦，所以所罗门就跟着去拜了。但是一个属神的姐妹，她不会这样做了，她不会因着爱情诱惑这个先生跟你去犯罪，那是不行的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彼得论到夫妻之间呢。让我们思想到那个与神之间的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对不起，那基督耶稣有跟我们同住吗？是的，基督会跟我们同住，对不对？条件当然是我们要顺服基督的旨意嘛，耶稣在什么，在约翰福音14章讲得很清楚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你遵守我的命令就是爱我的，我父要到他那里与他同住。这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对不对？我们是顺服主吗？爱他吗？那么你就是遵守他的命令。Okay? 我们比基督软弱，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己啊。那耶稣基督就做到了。那你愿不愿意为爱你的妻子舍己？我相信这个对很多做丈夫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这个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那好，那总结一下呢，夫妻之间大概就是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呢，就是夫妇呢对待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夫妻的问题是他们之间呢这只有单方面，这是相互之间应该是乐意而且是自愿主动的去实行。那妻子顺服丈夫，听从丈夫，丈夫爱护妻子，与妻子同住，照顾家庭，而且敬重妻子，这个是相互的。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呢，丈夫跟妻子都可以同时做到，而且是主动而且是自愿的，那这个家庭一定很幸福。 Perfect。那夫妇对待呢，而且是互相牺牲的。我们妻子不要先要求丈夫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么样，你自己要先顺服。丈夫呢也一样呢，你不要要求妻子这样那样，先按情理敬重妻子。其实意思就是说，与其我们去要求人家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我们先自己要求自己，妻子去顺服，丈夫去敬重去爱。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第三，妻子的装饰不注重外表，还是注重内里的，有贞洁的品性，敬畏的心，还有什么？还有长久不朽坏的温柔的心。在遇见不好的待遇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冷言冷语的反应，也不会叫人家感到刺激，哇，有些人口角很容易就这样出来了。对，我们能够遇见温柔的姐妹嘛？我看过，真的很不容易啊！真的是非常有贞洁的品性，而且是很温柔的。她不跟你争的，没什么好争的，因为她心灵里面都是天国的丰满。第二个，长久安静的心，就你如果承担很多的困难啊，承担很多的压力啊，好像无动于衷啊，平静安稳啊，那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这个我也见过有这么样子的功力的人，不过他们年纪都好像比较大一点啊，所以老姐妹啊，就是人生的经历比较多，他比较能够承受得住。C 就是行善有胆量，不因恐吓而害怕。你知道做对的事情，别人怎么恐吓你，你是对耶稣基督负责的，所以你不会害怕。那么丈夫对妻子，那也是这个，你必须是很细致的，那也是要有家庭属灵知识的。你必须有一个 family 一个家庭的概念，你知道妻子是软弱的器皿，生理上面很容易不舒服的，你知道我们女生啊有没有月经的问题，所以我们做战俘了，有些时候真的也不明白怎么前几天好好了，突然这几天就心情很不好，有些时候做丈夫的不了解姐妹的身体上生理上面的问题，所以他们总是觉得这个女人海底针啊，女人心海底针。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有周期性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属灵的弟兄们，你要非常的清楚哈。那姐妹心理上也很容易害怕。我没有见过什么姐妹不害怕的，她可以嘴巴讲说她不害怕，其实心里是挺害怕的。当然会有，但很少数了。所以丈夫你要明白这一点，对待妻子同情体恤。那我们的男人应该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因为 你的姐妹就是跟你二人成为一体的，她是不会恨恶自己身体的，所以如此这样的话，妻子就会感到很安慰，家庭也能够很平安快乐，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做丈夫的。那丈夫不可对妻子要求太高，妻子软弱只能他软弱的时候你只能同情帮助，不要冷言冷语欺压啦轻视啦这个是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呢，是一个你可以讲头号的杀手，真的要很小心啊。 C 神不允许对软弱妻子有所欺凌轻视压迫咒骂甚至还殴打，当然殴打在属耶稣的家庭里面应该是几乎没有了。那如此的话丈夫的祷告就有阻碍，所以要特别小心。 那全家的属灵状况就会跟着低落。那最后呢，我们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我们应该是充满了爱，甚至为妻子舍己，这个是保罗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概念，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的大概是讲到这个地方呢，下面呢我想花一点时间呢来祝福就是按照我们今天所讲的关于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我先来为大家祝福。第一个我要祝福妻子 OK， 那我们有分三部分的祝福，妻子跟丈夫呢我来为大家祝福，待会呢祝福基督的肢体，就待会我们会分组我们彼此祝福。那我先来为妻子祝福 OK， 好，请大家领受哈。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在座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持续的要求自己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果有不幸的不遵从基督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会因着妻子的品性你的生活的方式，他们会受到感化，他们会受到你的影响来信耶稣的，因为看到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所以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在座所有做妻子的，你们有贞洁的品性，你们有敬畏神敬畏丈夫的心，你们的品性生活的方式会为耶稣基督赢得你们丈夫的灵魂。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的妻子是顺服的，是上帝所喜悦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阿们。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当中所有做丈夫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丈夫们，你要按着你的姿势，你要亲密的和妻子持续的同住，不能够冷落妻子，要常常的爱她敬重她，因为她比你软弱，爱护她敬重她就是你自己好像自己的身体一样，因为你的妻子跟你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奉耶稣基督祝福我们的做丈夫的，爱惜你们自己的身体，敬重你们的妻子，关心她爱她体恤她的软弱，让她知道你非常的在乎她。求神给弟兄智慧，让弟兄能够 很有感情的表达自己。奉耶稣基督名祝福我们的弟兄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第三部分呢，就是祝福基督的肢体，因为所有的教会的肢体，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都是基督的幸福。所以呢，我们第三个就是要祝福基督的肢体。那怎么祝福呢？请看好，我要奉耶稣基督名祝福我们所有基督的肢体。我们不要追求外表的好看，不要追求世界上的物质，我们追求永恒的温柔跟安静，谦卑的在心灵里面做美好的装饰，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在上帝看，这样子的追求是非常宝贵的。主要用我们追求谦卑温柔，因为天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承受地土的。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轻看了外在的财富、外在的美观，我们追求的是内里的美丽。我们求主也祝福我们，我们持续的仰望神，持续的顺服我们属灵的丈夫耶稣基督，我们同时也持续的追求我们内里灵人的安静温柔的灵。主啊，你祝福我的肢体是亚伯拉罕撒拉的后裔，让我们不会因着行善 遭受到恐吓和害怕，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我要求你祝福基督的肢体，就是以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就按照我刚刚的祝福，我们来彼此祝福。有什么问题的，现在可以发问。
有一个问题，牧师想请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有不信主的这个丈夫。好，那就是说常常会看到的面对的一种情况，就是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不信主的丈夫对于这个信主的这个妻子啊，参加聚会啊，对，参加聚会如果说有什么意见或者是拦阻的话，那有没有什么原则，就是说来处理。因为对，因为这个好像，因为刚刚牧师提到，就是说这个跟主仆的关系不完全一样嘛，因为不是凡事顺服，不像是仆人凡事顺服主人。
对，
那像这种，就是说不信主的丈夫，关于这个信主的妻子对于聚会的这个参与啊，还有这些，那如果还有意见或者是反对，怎么样的，那有没有什么原则要不要分享？
Well, 我想这个原则当然你可以说哦，基督徒不可以停止聚会啊。当然每个人的理解会不太一样。那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讲说是 negotiable, 这个是可以商量的。那如果说妻子信了耶稣然后他每个礼拜比如说跑四天五天到教会去，那可能太多了那如果说他的先生有意见那就可以去商量 比如说我礼拜天我一定要去，或者是我一个祷告会我一定要去，那在不影响彼此的原则之下，你可以说请做先生的，可以尊重他，他礼拜天，比如说他礼拜天他一定要去，那就先生也可以配合，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情况了。那我所知道的，就是说每一个家庭当然都不一样，所以就看你平常跟这个丈夫的处的关系是怎么样哈。那有些不信主的丈夫，他是蛮好商量的。那你好好的商量呢，他就会让你去，他也不会，他也会配合哈。那有一些可能就是在这个信仰方面呢，他会故意刁难他会。搞出一些的事情呢，就让你不能够去参加聚会。所以，我只能说，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不同的 issues 不同的事情。但是像这样子的原则呢，就是说就是祷告，希望那个不信主的丈夫，他能够起码在一定有一个尺度范围内，他可以接受那他可以尽量来参加了哈。那通常来讲，我比较少听到就是说完全禁止的完全禁止的是比较少。那我比较能够听到比较多的，就是说是可以商量的一次两次每个礼拜当然有些可以多一点，但是我通常听到大概每个礼拜一次两次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哈，所以但主要的原则就是不要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啊。那我想至少一次礼拜天一次来，我相信都是可以的啊。以前我在信耶稣的前段的时间呢，我遇到一个那个时候当时已经是70几岁的老姐妹了。她很早结婚，然后为丈夫，祷告50年。二十几岁就信耶稣就结婚，但是先生一直不让她去教会，所以她能够去教会都是恩典了。她一个礼拜只能去一次教会，所以她只能去礼拜天的。那偶尔比较特别的时候，她能够去，可是她就一直为她的丈夫祷告了50年哦。终于50年之后呢，她先生信耶稣了哈。所以那也是一个很长的一段的过程当中了。但是我也相信她是以她的 品性来感化她的先生了。那我想，每一个人的功夫，你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就能够影响到那个不信主的先生，因为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才能够改变。但是，这真的是因人而异啊。那我们只能说，我们彼此互相的打气我们有一些的见证我们也希望这些见证能够鼓励到那些先生还没信耶稣的。那因为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对方能不能的问题。所以当然我们现在还有新的招数，就是常常为他设福音箭哈。福音箭就是把仇敌的作为挪掉，也求主制造一些新的机会，给他有一些新的际遇，能够认识神。能够知道神，所以在祷告多方面的多方面的我想大概我只能给你这样子的 advice 还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夫妻关系之间，这个妻子和丈夫的，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 他不是一个像家里雇的一个佣人
不
或
是，
者是一个奴仆的位份，
嗯哼。
他有一个帮助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在里头，但是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角色哈，就是比如说一些明显的这个就打个比方说这个丈夫醉酒，那妻子她委婉的这个规劝，她可能起到了一个好的一个帮助者的角色，然后丈夫就是悔改了等等。但是她有一些是那种决策性的，就是说很中性的，跟罪无关的那种决策性的。然后我就发现，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因为我丈夫他非常的尊重我哈，然后有一些决策性的东西他会来问我，然后我也会给到一个建议，然后我也会那个就是那样讲，我说老公这个是我的意见哈，但是我的意见仅供参考，你自己权衡去做决定，你祷告去做决定，但是他有时候他就会觉得我说的，比较有道理啊，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然后比较有道理。但是当他就是听了我的这个建议去做，然后最后结果可能是错的，就是这样。然后有挺长的一两年的时间，我就是处在一个状态里，就是不是。女人呢，就是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夏娃被引诱，陷在罪里。然后我总是想，我说的我是容易被引诱的，我是容易受迷惑的，我是容易误判的。所以我丈夫就有一两年的时间，我就是对自己，就是那种完全的那个否定，我只要顺服就好了。他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然后他问我一些意见的时候，让我给他就是能够共同商讨的时候哈，然后我就会说，我说老公，女人她就是容易受引诱的，她就总是容易错的。她即使有一些去表达出一些看法，也是很容易错的。你自己觉得是怎么好，你就做，然后我就顺服你就好了。但是我又觉得这好像不应该是一个帮助者的一个角色的这种表达，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矛盾，因为我刚结婚的时候，我是很强势的，我就是我一直在那个做，一直在工作，而我老公一直在教会全职，我就觉得他什么都不懂，然后很多时候我就觉得他应该听我的，然后后来那个我悔改了之后呢，我现在我觉得好像就处到另一个极端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两个极端，因为我确实有很多时候，就是想的事情哈，我心里想的，但我没有说出来的，最后结果证明我确实想的是错的，或者一些决策，我心里有一个判定，这个结果它确实是错的，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里，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帮助者呢？
OK，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实际的啊。那这个当然在彼得、保罗他们所启示的夫妻关系当中呢，就是妻子敬重丈夫，因为男人就是做决定的哈，就是说就是我讲的是大事的决定那你讲的没有错，你是一个这个帮助者的角色，你可以。提意见，那当然，你说你刚结婚的时候你是很强势的哈，当然你先生很敬重你啊，当然我们不要以这个结果来这个论英雄哈，比如说哎呀，都是你搞错了，或者说哎呀你怎样哈，那但是我想就是说，在夫妻的这个关系当中呢，男人是头，那头就是说他要负责任，夏娃被引诱，但是这个账是算在亚当身上，所以亚当就像一个公司的这个总裁，OK，那我们姐妹呢，可能就是副总裁 OK，但是副总裁，你可以有你的意见，你可以看法，那你交给总裁去做决定。那总裁做了决定以后呢，成败是他要去承担的哈。所以我想你的问题就是说，你希望，我相信你是希望你。这个从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就是说，你希望你的这个建议啊，或是你的看见呢，是对的，是正确的哈。但是呢，他听了你的话，他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他发现是错的，然后呢，你会觉得很有罪恶感。但是我想我们姐妹呢，也你同时呢，也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有很多的看法。我们的做法也会比较成熟，那这样子的成熟之下哈，你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呢，这个原则还是在，就是你负责建议啊，那你可能你在建议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些更多的想法。如果万一不成了，哎，我们是不是有第二个计划或第三个计划哈？比如说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那你的想法，你的就会比较周全，不会说就是是或否但是可能在这个决定的整个过程当中呢，不要太两极化，就像你讲的，不要太两极化。我们有些时候做决定，特别是教会里面的决定有些时候你要顾全。你要顾这个，也要顾那个哈。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一件事情的对跟错看成是一个绝对的100分跟0分之间。我的建议就是说，不要把它看成黑，不是黑的就是白的。这种二分法其实是蛮伤感情的。所以你可以你对自己宽裕一点你也让彼此之间呢不要。不要老是只有黑跟白，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重新考虑就是把过去失败的经历当成是以后你的一些的经验从你的一些失败的经验当中你学习到了，那你在下一次再做决定，或是下一次再遇见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哎，你就可以比较有一个妥善的方式去处理这样子的事情，而不会黑跟白或者一百分就是零分那种做法跟看法哈。所以我也相信你们会越来越好。我们有很多的路都是走错了，然后跌倒了，或者是摔倒了，然后再爬起来。下次注意哦，我这个地方不对，或者我那个地方不好，千万不要责备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我们都做过很多很，现在回想起来哈，很幼稚的做法，很幼稚的想法。那我们都是容许我们自己有错误。然后彼此鼓励，彼此打气，但是妻子就把决定交给丈夫，你负责建议，然后他做决定了，他负责，你全力配合他。我想这个关系是基督喜悦的，那但是我们当然更希望耶稣基督是带着你们做这样子的决定所以。
我明白了，牧师，谢谢牧师。
OK，好
我
的。OK，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分享的？
老师，
哎，陈慧。
喂，那个，因为在上课之前呢，我们教会我们小组里面有位姊妹跟我打电话，讲了一段时间，就讲到她自己的家庭嘛，因为我知道她的家庭，因为。可能也就我知道这个教会里面，他是我以前的同事，也是我的同行。那他家庭其实说简单一点，我要说的非常简单，因为故事太长了。就是他的丈夫其实是有那个躁狂症，还有妄想症吧。那她也给她丈夫传福音，她丈夫肯定也不信。 也说了不信，我就是不信。然后这个丈夫也有暴力的倾向，嗯，她自己其实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子，也其实为人处事都是还是很，就是在我看来是属于那种还是比较温柔的，就对她，包括对她丈夫也一再的来挽救帮助她的丈夫吧，因为她也也不太也不太敢跟她丈夫离婚，因为她觉得她要是如果她离开她丈夫，因为她其实她丈夫自己提出要离婚，她说如果一旦离婚的话，她丈夫她就真的就废掉了，就说就完全就怎么说呢，就说一个是钱财会消耗掉，因为是没有那种自律嘛，再就是因为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因为这个精神上的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是越来越明显，而且是一个家族性的，所以他是跟我说，他跟我说了之后其实我心里是比较沉重的，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帮助他，我只说我能做的我是为你祷告，我说你自己祷告也读经，他说我也读经了，我也祷告了，然后就是觉得他丈夫的问题越来越重，然后每次到了过节，包括国庆节元旦啊，就是每次就是只要是过节闹得家庭就非常的不安宁，所以他就觉得他受不了，然后中间后来他来电话了，然后中间就没有，我也没时间，后来我就上课了嘛，我就没有时间再跟他聊，其实在他如果他不跟我联系的话，其实我是有感动要把诗篇九十一篇的经文发给他，他就是为他，我也为他做的是保护性的祷告嘛，所以他今天正好找我，所以我其实心里还是对他还是有些负担的，因为但是我也觉得自己这方面肯定是也是帮不到他什么，而且我相信就是说只有他自己来到完全的来到神的面前才行，
嗯，
但是就是说你说如果按照这个经文就是说就是那个安静啊温柔啊这些，我不说他有做到多少或者说有多少，但是其实出于对他丈夫的那种怜悯还有那种帮助，真的这个家庭大大小小都是她在打理，她说她已经忍耐她丈夫忍耐了30年了，差不多30年，我想想可能有20多年，可能认识起来有30年，但是就是说她看到她的丈夫的问题是逐渐逐渐的就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的，所以我的问题是就是像这种精神上有问题的家人，他们就是说，因为我没有遇到，有没可能有没有信主的，有没有最后信主，然后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就在主里面就得到完全的释放。
嗯，
如果按照我从对他的家庭的了解来说，我觉得真的他的家庭的这个黑暗权势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他的就是他的丈夫的爸爸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他的丈夫的哥哥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他的孩子也是因为受到自己爸爸的家暴然后留下了阴影创伤，就差点就抑郁了，也是在澳洲留学嘛，但是现在应该是走出来了，但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真的是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不同的地方。
是啊，嗯，
我觉得
所以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就是那些像她丈夫这样子的传福音有没有信主信耶稣的，有没有信耶稣的，就是因为他也在问我这个问题。
OK，
后来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答复，后来电话来了。再就是其实我们是不能帮他做决定的，做任何决定的。
对，
所以只能让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是去年12月份我们我邀请他参加爱宴，然后在那个时候信主的，但是后来马上就爱宴搞完，然后疫情就来了嘛，所以就基本上这种线下的聚会比较少，只是我们在今年见过几次面，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说不知道对这样子的家怎么来祝福，怎么来那个，都真的不知道。
Yeah.Well, 对于这样的事情呢，就基本上这个做先生呢，他是有病，所以他是一个病人，所以当然彼得保罗他们所讲的都是 除非有特别讲说、什么样子的问题，所以一般来讲，他这边是讲了一般性的原则，就是妻子跟丈夫的关系，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当然，主人跟仆人他有提到乖僻的主人，但是呢，没有讲到这个乖僻的先生，或者是有精神病的先生，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们就很难去应用。第三章第一、第二节那个原则，去妻子用品性来感化，因为基本上他的先生已经是有病了，是那种躁狂症的话，那就是很容易 hyper， 很容易情绪激昂。那你很情绪激昂的时候呢，就不是讲道理的，就是没有，他不会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的。那么在他比较清醒的时候呢，他也觉得这个对他的太太已经是一个伤害了。那三十几年有了小孩，小孩子已经大了，然后现在他感觉上已经比较难处理了哈。所以那这个是这个姐妹自己要做的决定哈。那首先第一个，我也相信他先生可能还没信主 ，OK。那么第二个，是他先生的这个病，他是。先生这个病，他先生是需要去面对的。他这个先生他将来要怎么办，是他先生要去做决定的。那如果说他过去有这些家暴的历史，是因为这样子的情绪上躁郁症的上面哈，那这个那也要去看看医生了，因为医生怎么说。那这个渐渐越来越严重呢，可能在 physically 在实际他的身体上面可能有一些这个我们讲那个内分泌已经更严重失调了，所以呢他的药要改变了。所以我知道有些的药，狂躁症的药是可以压下来的，但是情况多严重那只有他知道。所以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个这个原则恐怕已经不适合用在他身上了。那现在呢，我的劝勉就是这个姐妹要先保护自己了。因为这个狂躁症发作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这个姐妹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她现在要先想到的是如何自保。我觉得这个在一个不正常的家庭关系当中，姐妹她先要有一个自保的这种概念哈。那你要特别注意到她先生，注意到她的周期，她发病的这个频率，还有她吃的药，那这一些都是很重要的，她必须要把握得很好，不然的话她就是第一个受害的。所以我们求主。祝福他，你可以持续的跟他设那个对他来讲就是平安保护键哈，对他的先生当然就是设福音键，然后呢，那个对于他先生的那个病情呢，那就是闪电攻击键跟死亡火箭，是对付他后面的这些这个邪灵仇敌。所以我想。在你们教会的这个祷告会当中，你也可以，如果可以提出来的话，然后那如果他不介意的话，可以为他先生这样子来祷告。不过还是那句话，第一个就是要先保护自己，因为听起来那个病情越来越严重哦，这个是需要先解决，保护自己。OK。
谢谢老师。问题他有个问题在哪里，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愿意去就医，就是完全处于那种自暴自弃，就是谁让他去就医他就恨谁，他就去就更加的去攻击他，就是比方说他肯定是他让他去就医最多的，让他去看病最多的，让他对他最关心的，但反而攻击的也是他，也是这位姐妹。
对，可是他也知道了，他也不在吃药吗？
就是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他，就是我这个姐妹特别犯愁的地方， 没办法让他，就是没有办法让他接受吃药，现在就是面临这个问题。
OK， 那这个因为有浮躁症的人，我知道，我也认识一个人，他有浮躁症，他有医生有开药给他吃，但是他常常忘记吃，呵呵，他常常不愿意吃，
不忘记
了。呀，
对呀，
对，
他越有病越不觉得自己什么，但是他清醒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有问题。
那只能
就是
祷告姐妹找一个对的时间要跟他这样讲，因为他要先保护自己。对这个有病的人，很难去应用这个圣经的原则，已经不适合用了，他需要的是医治的祷告，还有能够 realize 他自己要自动。其实这个药其实真的是有帮助的，吃对药就 OK，
可以控制嘛，
他可以控制的，是的，
对啊。
我们以前的师母，就是在老教会的师母，她自己有狂躁症都不知道。那在教堂门口，有一天就开始骂人了，骂得很凶，每一个都被骂得狗血淋头，大家才知道哦，原来她有问题了，所以也是拉她去见医生了。好在我们那时候当时教会，有个会友，他就是医生，他是说这个有问题啊，所以就开了药给他吃，这样子，后来吃了药就好了。
哦，这么见效？
就好了，就没有再怎么发了，哎，呀，所以可以控制的，只是可能给他一些这方面的文献，或者说有些人他吃什么药，哎，好一点啊，或怎么样啊，那。这个问题他只是逃避，他不想去面对了。可是他不面对的话，对他自己跟对他的家人都是一个伤害，他自己要知道。
嗯，他自己就是在自我毁灭，就自暴自弃了，就说就也不跟家人来往，就属于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如果说他真的觉得有危险的话，他可能要分开住了，
已经分开了。
那 OK，
那已经是分开的。
那就是说，这个已经是，那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他不分开，那个他丈夫自己分开，自己离开，自己搬离这个房间，就觉得。
是，所以在这种夫妻关系当中，基本上他已经是有病的了，所以就是要去找专业医生来帮助他。那另外，我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当然是可以继续为他祷告。
嗯，好的，谢谢
，OK， 好吧，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请这个林牧师为我们做结束，谢谢。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的神，我们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今天召聚我们，吸引我们来学习。谢谢牧师今天所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所查的经简，主，让你这些教导，让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让我们顺服我们的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主，我们顺服你的时候，你再加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让我们勇往直前，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与你和平不冲突，将你极大的平安赏给我们。主，我们愿意顺服，主你喜悦，你愿意向我们自己显现。阿爸天父，你也说我们彼此相爱，你要与我们同住，那么欢欢喜喜的，真的是常常有你的同在。愿主你也常常住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刚强壮胆。阿爸天父，我们谢谢，让我们的姊妹 更敬重我们的丈夫，更帮助，更扶持，让他们常常能够站在最高最美的位置，让主你得荣耀。我们顺服的时候，主你喜悦，将这喜悦的灵也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主你的孩子。主，我们生活上的难处，主你为我们预备，主，我们也靠着你得胜。主，愿你在教导我们，你是全能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谢谢你。主，信与不信不同乎一恶。主，你教导我们是属你的孩子。主，我们在婚姻上选择的对象都蒙你的保守。主，我们有不幸的家属，也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我们将每个弟兄姊妹的难处、家里的难处、夫妻的关系、顺服的冲突，主，照你极大的恩典，那我们所需要的再转回向你。主，你就是道路，主，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点明在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的心中，让他们如何来配合主你给这个完美的婚姻。主，让我们真的是谦卑来顺服你，因为你的话语要发出亮光，要成为我们的神。主，你的生命成为我们，主，我们感谢。主，让这个是我们永远的盼望。你是让我们灵魂有方向的话语。主，坚固我们，让我们持守。主，你也永不丢弃我们。主，我们让你的话语真的是在我们思想中达成主你最高的旨意。主，我们就是要长出你生命的果子，教导我们。主，你是必帮助的。我刚才所谈论的姊妹，主，她让常常拿到你面前，得着主你自己。
Amen。
主，她就不会软弱。主，将她的丈夫交出来的时候，主，你必为他来承担。
Amen。
主，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有主你动手的时候。
是的。
主，我们向你敲门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让我们积极，你支持我们随时的帮助，教导我们如何持续的在你的话语中要得着更多你给我们的信心。求主你坐在我们需要的姊妹的家中，主耶稣，让我们真的是一无挂虑。你是看管我们的，你是救赎我们的，你是随时的帮助。让我们的呼吸、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充满着你，与我们的同在。你护卫着我们，看管我们，赶走这些生活上的干扰，这些谎言欺骗，让我们害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缺乏。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一无所缺。我们是软弱的羊，你把我们带到你的话语当中，带到溪水旁、青草地，有得吃。主，你的杖、你的竿都是安慰我们的。主，我们是幼小的，我们需要你带领，需要你的保护，保守我们。主，我们紧紧的跟随你，你是不？我们不害怕，因为在爱中没有害怕。主，你是爱我们的，我们是被你爱的。主，让你的爱成为我们的满足。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走出主你生命的亮光。主，让我们选择依靠你。主，你就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天天依靠你，随时依靠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真是阿爸天父赏给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礼物。当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遇见你；当我们思想你的时候，你用笑脸望着我们。 你要亲自做我们的爸爸，亲自做我们的主，亲自做我们的丈夫。我们谢谢阿爸天父将这极宝贵的祝福赏给我们，就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天天就是与你等候你，等候你对我们说话，等候你来抚摸我们，来抱抱我们，让这个圣诞礼物成为真实，让我们一生永不丢弃的耶稣基督，阿爸天父给我们世人最大最宝贵的赏赐。这个礼物我们是丢不得的，我们常常把这个宝贝放在我们心中，让这世界上的愁烦能够离开我们。耶稣，你所经历的，我们靠着你能够得胜，因为主你已经得胜。每个生活的层面你都让我们能够保住，因为是你自己在喂养我们，帮助我们，保护我们，供应我们。主，我们的需要就是你，让你成为我们的保护，让你成为我们的安慰，让你成为我们的健康，让你成为我们思想中所饥渴所渴慕的那一位的那一点，那就是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直接走到你面前。求你将我们的灵魂把我们转到最对的话语，主，让我们扭曲的思想，让我们讲错话的歪不正，你都帮我们调整，让我们真的是被你更新，被你改变，更像你，更接近你。
Amen。
好吧，今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世界，在这个黑暗的地带，你话语的亮光显出你自己，让我们遇见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当我们起来愿意选择你的时候，你就来就近我们，让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发出亮光，让阿爸天父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就在这里等候你。主，我们想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你话语的亮光，让你话语的恩膏触摸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神圣的夜晚，圣诞晚夜，你来到我们当中，为的是救赎我们，为的是引领我们明白你。我们是被丢不起的，我们是有福的，让平安归于归向你的人，让一切荣耀归给神圣的阿爸天父，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谢谢你，你是爱我们，祝福弟兄姊妹，主，他们实在需要你。求主你造访我们每一个层面，在我们的心灵中对我们说话，亲自喂养我们，让我们保住，让我们灵魂的方向永远是，让我们能够吃到你的话语，
谢谢，
让你话语真的是在温暖我们的心。这个圣诞夜是属你的，也是属我们的，让我们这个罪的奴役能够成为阿爸天父的孩子。主，你的来到真的实在有意义，你的意义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让我们活着的时候知道阿爸天父的慈爱比我们的生命更好。主，让我们颂赞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神与人相遇，以马内利的主就在我们心中。主，我们将你的主权来交给你，你常常给我们的决定，主，我们选择你的，我们不知道，主，你自己来带领。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是爱我们的弟兄，主，你也爱我们的姊妹。 我们的姊妹很需要很多的爱，很需要更多的拥抱。主，我们的弟兄很需要被尊崇、被建造。我们的弟兄就像耶稣基督是英俊潇洒的，我们的姊妹是才德的妇女。主，我们就走在你的话语当中，让这些雄壮壮丽的生命的光辉，将这些荣耀都归于阿爸天父。谢谢主，我们荣耀你的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Amen.